个胤禛和十四阿哥胤禔兄弟俩联袂进宫来给母亲德妃娘娘拜寿。刚一到长春宫啊，就看见里边一波一波的什么命妇工人还有嫔妃们进进出出的，好不热闹。俩人心里明白，这些个人呐，都是来给母亲拜寿的，如果他们两个大男人这会儿进去彼此都不方便，人家还得回避，所以呢俩人就停住了脚，等了大约有一顿饭的光景，见人渐渐的少了，这才来到垂花门前请见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里边传出话来了，说贵主请二位爷暖阁里说话。兄弟俩略一点头，就迈步进了大殿。嚯，只见这穿堂里过道上到处都是人们送来的贺礼呀、啊，什么寿面、寿糕、寿桃，还有如意屏风、宣德炉、弥勒佛、玉观音、自鸣钟，还有名人字画等等等等，各式各样的礼物是五光十色，上边还都标着送礼人的姓名。两个人不由心中一动，母亲今年是54岁呀、啊，并不是整寿，可是送来的贺礼看上去比50大寿那一年送的还要丰厚的多呢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呀。想着心事，已经来到了东暖阁，俩人跪在地上给母亲磕头请安，儿臣恭候贵妃娘娘千秋圣寿。乌雅氏就坐在大炕上，半歪在大营枕上，因为从天一亮开始啊，他就接待客人一波又一波，所以呢显得有点疲倦。此刻见两个儿子神采奕奕的进来给自己磕头请安，顿时来了精神，急忙坐起身来说，快起来，起来坐着吧。两个儿子这才站起身来，在母亲的对面坐下了。胤禛抬眼看了看母亲，今天呐，德妃娘娘穿着吉服，紫色的缎子夹袍，三层金顶的东珠凤冠放在案子上，露出乌黑的头发，柳叶眉，丹凤眼，只是嘴唇稍微显得厚了一点，便笑着说，哎呀，母亲今天的气色好极了，特别是穿的这身吉服，看上去更精神呢，一点也不像50多岁的人。儿子们虽说在外边办事，心里也着实惦记着呢。母亲一向有个气喘的毛病，不知如今可大安了。乌雅氏笑着说，嗨，那都是老毛病了，时好时犯呗，我也没把它放在心上。上一次啊，你送进来的乌鸡白凤丸和提儿送来的川贝净船伞都好着呢，至今呢、啊、是天天断不了了。胤禔也急忙躬身陪着笑脸说，嗨，母亲，这不值什么，娘娘用着好，那就是儿子们的甜心到了，哎，这样啊，那我明天再配一些送进来就是了。乌雅氏一时没说话，因为皇家的规矩啊，那是非常严格的，尽管他们是母子至情，但是一年当中啊，能和儿子们单独见见面说几句知心话的时间也就是今天这么一天，他的心里雪亮雪亮的，眼前这两个儿子并不是一条心，一个精明要强，冷面冷心，一个玲珑剔透，肝胆热肠，俩人都在拼命的干事儿，拼命的讨康熙的喜欢，其实啊心里都盯着玉庆宫那个虚着的太子位置呢。两个儿子两派势力，他又是亲卫又是担心，因为将来不管哪个儿子大位有望，能够继承大统，那母以子贵啊，他自己都跑不了一个太后的身份。可担心的是，这么多阿哥都想看着那个位置啊，谁知道天上哪块云在下雨呢？万一别的阿哥将来继承了大统，那自己又该如何呢？万一 要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将来骨肉相残，那自己又该怎么办呢？乌雅氏心里想着，打量着儿子们一眼。胤禛是正襟危坐，怡然自若。胤禔呢，是嘴角带着微笑，左顾右盼，一脸不安分的神色。他想说点什么，但是一闪眼看见店门口竖着的那块大铁牌子，上面茶碗大小的字儿写着太祖皇帝圣训，后宫嫔妃宫女太监等有妄言干政者杀无赦。仿佛一阵冷风袭来，乌雅氏不由打了个寒颤，把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两个太监抬着一桌席面进来了，便问道：怎么到进膳的时辰了吗？太监急忙把席面摆在炕上，陪着笑脸说：回娘娘话，这是万岁爷赏的，李总管刚才叫奴才去，万岁爷正和方先生张中堂说话呢，听说四爷和十四爷都在娘娘这儿，万岁爷高兴得不得了，说难得你们母子在一块儿说说知心话，就不要让两个爷过去请安了，还赏了这桌席面，另外还有一瓶苏和香酒，说是娘娘虽然有气喘的毛病，但是吃这个酒不要紧的。乌雅氏一听说康熙有话，急忙站起身来，听太监转述完了，这才说：你呀，再去养心殿一趟，请李德全代叩天恩，多谢主子惦记着了。太监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德妃这才对两个儿子笑着说：儿子们，设两个座，今儿个你们就陪娘吃几盅吧。胤禛和胤禔对视一眼，一起起身，一坐到桌前。胤禔捧杯，是胤禛直呼，满满的倒了一杯酒，一招跑脚，双双都跪下去了。胤禔把酒杯递给胤禛，胤禛双手高高的举起来说：母妃，儿子们在外头忙于国事，一年到头很少在您老人家跟前尽孝道的，今儿个就借万岁爷赐的酒为母亲上寿，请母亲满饮此杯。乌雅氏接过酒杯，不知为什么他的手有点颤抖，笑着说：不瞒你们说，我呀早就戒了酒，断了荤腥，今天呢，一来是君有赐不敢辞，不好扫了主子的兴；二来呢，咱们母子也难得一聚，难得这天伦之乐，所以今儿个我就破一次戒。说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，一边用手帕子擦着嘴，一边说：儿子们，你们俩尽管吃啊，娘就是不吃，光在旁边看，这心里啊也是高兴的。胤禛和胤禔哪里肯依啊，做好做歹又劝了两个半杯，算是喝三杯酒，这才各自入席。乌雅氏的脸上已经泛起了红晕，他放下杯子叹了口气说：唉，看起来此地钟鸣鼎食，金尊玉贵，只不过规矩太多了一些。我没进宫的时候啊，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，每年你外公做寿的时候啊，王宫外边搭起高高的毡棚，下边呢是歌女们载歌载舞，帐篷外边武士们赛马摔跤，一家人席地而坐，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，什么击鼓传花啊，讲笑话啊，谁说的不好啊就罚酒三杯。哎呀，那可真是快乐极了。他一边说一边眯缝起眼睛，好像又回到了过去那难忘的时刻。 胤禛急忙起身给母亲斟了一杯茶，笑着说：母亲如今是龙凤之寿，自然得遵照皇家的规矩和制度了。如果母亲想念外公和舅舅的话，那儿子得便请旨，请他们进来觐见一下也是一样的。胤禛却笑着说：嗨，说到底啊，都怪我跟四哥太庄重了，不会成婚。往年这个时候啊，十三哥肯定也在场的，你瞧今儿个少了他就没那么热闹了。胤禛一听胤禛提到了胤祥，不由心里一酸，差点没掉出眼泪来。料想母亲也肯定很难过，但是抬眼一看，母亲的神色却很正常，正在诧异，就听乌雅氏说：哎，要说呀，十三阿哥是个可怜人。其实呢，万岁也很心疼他的，他和大阿哥可不一样。这可是至关要紧的话呀，胤禛和胤禛不仅都打了个愣怔。既然说他和大阿哥不一样，那为什么对他们的处置却一样呢？两个人不由都抬起头来，等着母亲往下说。可乌雅氏却转换了话题：哎，大阿哥的事儿出来呀，他的母亲纳兰氏去见主子，主子说这不是女人管得了的，没你的干系。其实啊，纳兰氏何尝不伤心呢？我去看纳兰贵主，他的眼睛都哭红了。16个有儿子的嫔妃，谁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出息，能够平平安安的？所以今儿个趁这个机会，我得劝你们几句，你们在外边办事啊，一定要安安生生的，可甭图那个非分之福，平平安安的就算你们对娘尽了孝心了，娘看着你们平安和睦，娘就能多活几年。就说纳兰氏吧，多要强的一个人呐，多伶俐的一个人呐，可如今呢，就因为受儿子的牵连，走路总是看着地，跟人家说话呢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啊，也是看着人家的脸色。你们说，像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说着就用手帕擦眼泪。胤禛急忙站起身来，一边给母亲夹菜，一边笑着说：瞧，都怨老十四，没来由的躺吧泱泱提十三弟干什么呢？乌雅氏却说：嗨，兄弟之间相互关心，这本是应该的嘛，你们俩都是顶尖的聪明人，响鼓不用重锤敲，如今外头的事儿，除了瞎子谁瞧不见呢？告诉你们一句话，当今皇上圣明，可不能往他眼里揉沙子，你们一心一意当好你们的王爷辈了，办好你们的差事，平平安安的，和和睦睦的，那就算是福气。胤禛笑嘻嘻的看了胤禛一眼说：母亲放心，我们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古人说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古人说一尺布尚可缝，一斗树尚可冲，兄弟二人不相容。我们从小都读过，这都是至理名言，岂有不记得之理啊？您尽管放心，我们不管别人，我和四哥相处的好着呢，这就行了。胤禛可真是伶牙俐齿，巧舌如簧，说的胤禛也是一笑。乌雅氏也高兴起来了，笑着说：嗨，我知道你们兄弟俩和睦，今儿个呢不过是话赶话的说到这儿了，娘白嘱咐几句，既然这样，你们兄弟俩就同饮一杯同心酒，叫娘也高兴高兴。胤禛急忙站起身来，胤禛早满满的斟了一杯酒递给了胤禛，胤禛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又递给胤禛，胤禛接过来是一饮而尽，然后向母亲亮了亮杯底儿， 这才又坐下，笑着说：“不是我惹母亲烦恼，真的是十三哥没什么大错。每年这个时候呢，他都跟我们一块儿来给母亲拜寿。今儿个他不在，所以我这心里啊有点惦记着，也并不是想叫母亲在万岁爷跟前讨情，我只是有点纳闷儿。十三哥和大哥既然不一样，那万岁爷怎么就不肯把他放出来呢？其实啊，这老十四跟老十三的关系并不好，把老十三圈禁起来，老十四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能替老十三说话呢？他呀，这只不过是事态而已。乌雅氏不明真相啊，摇了摇头，叹口气说：“哎，我也不明白呀，老十三他不是我亲生的，没那么多忌讳，所以他出事的第二天，我见万岁爷的时候，还真的替他讨情来着。可是万岁爷说这是为他好，也没把他怎么样嘛。这些事儿你们妇道人家不懂，也没说别的话，我也就没敢再往下问。”胤禛和胤禔不由对视了一眼。本来啊，兄弟俩是一个心思，都想从母亲这儿探听一点枕头风，却不料听了这么多。但是听了这么多，反倒越听越发懵。那个年月，宗室子弟犯了什么过错，最重的处罚那就是赐死，仅次于赐死的呢，那就是圈禁了。既然说胤祥和大阿哥不一样，那为什么对他们的处罚却是一样的呢？而且还说这是为他好，又是什么没把他怎么样？妇道人家不懂，就连精明伶俐的四阿哥和十四阿哥也不懂呢。这老皇帝的心思啊，真是叫人越来越猜不透了。眼见得午时将过，外边又有一大群嫔妃们前来拜寿，只因为两个阿哥没离开，不便进来。俩人知道如果再待下去就多有不便了，匆匆忙忙又吃了两杯，便告辞出来了。兄弟俩出西花门，翻身上马，一边缓配慢行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。胤禛见胤禔若有所思，好像有什么心事，就偏过头来笑着说：“老十四，我瞧着你今儿个好像有什么心事啊。”“啊？哦，四哥，也没什么心事。我呢是刚才听了娘的话，心里有点感触罢了。大概你还不知道吧，昨天晚上啊，八哥去皇上那儿请安，说如今的情势他处在两难之端，出来做事吧怕人家说有野心，不出来做事呢怕人家说在家操会，请父皇恩准他装病休养。好家伙，惹得皇阿玛是大发雷霆啊，说他这是有意试探，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。这本来没病的人气也得气病了。想想啊，这做人可真难。哎，不说别人就说我吧，人家都说我是八爷党，其实老天爷知道我就是我自个儿。我不是说八哥到皇上那儿触了眉头我才说这番话的，本来嘛咱们一样全都是阿哥，我凭什么非要当人家一个什么党啊？再说了，我和你是一母同胞，就是要搞什么拉帮结派，那也得咱俩是一派呀。我又不疯不迷的，为什么非要和八哥搅在一起呢？所以母亲的话我听着刺心呐，这骨肉亲情闹到这个份上，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？说到这儿不由一阵伤心，已经流出眼泪来了。胤禛却深深了解这个弟弟，人小鬼大，跟胤祥相比呀，他心眼儿不知多多少呢，所以对他的话呀，胤禛不敢全信，也不敢不信。想了想笑着说：“嘿嘿，老十四啊，你瞧瞧 你这是何必呢？做人本来就难嘛，何况我们都是处在天下最大的是非窝里呢。你呀、是热衷于事业，我呢是庸碌无为，只想做个孤臣。当今皇上在一天，我是他的孤臣，下一代不管谁当皇上，我仍然是个孤臣。虽然人家都说我刻薄，但是可没人说我有野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大哥呀，就是因为瞧不过这个，到头来怎么样，落了个没下场。我看八弟也未必就有什么野心啊，只是他平常呢结交的人太多太杂了点，这人一多就难免鱼虾混杂嘛，下头那些小人什么做不出来呀、到头来老八是受了小人的牵连了。说了归齐啊，你难我难，八弟也难，要是咱们跟老十三比起来呢，咱们都算是好的了。想想这一茬，多少烦恼也都没有了。印题品味琢磨着印真的话，似虚又实，似实又无可劳嘛，不由叹息一声。兄弟俩又说了几句闲话，便各自打马扬鞭打道归府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康熙皇帝决意不立太子了，这的确是极高明的一步棋呀、眼见的京师文武百官个个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要第二次共举胤祀为太子，就好像是烈火烹油，白沫已经泛起了老高。还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偏偏锅底下没了柴火，于是这烧热了的油锅也悄没声的冷却下来了。于是官场恢复了平静，六部衙门各个官员为躲是非告病请假的，纷纷销假回任上班，已经联名写了折子的几个人一碰头，悄没声的把这折子给烧了，然后呢没事人一样每天按时到衙门里办差。老四胤禛呢，除了管户部，又接管了内务府的差事。老八胤祀装了几个月的病，挨了皇上一顿臭骂，这个病也就痊愈了，老老实实的到宗人府死心塌地的整理奇物。老十四胤禔呢，整天泡在兵部，今儿个查看武库，明儿个巡视军备，忙的是不可开交。算起来只是苦了胤禛和胤祥，一个被关在咸安宫，每天是踱方砖地看四方天，一个被囚禁在贝勒府，每天不是钓鱼就是读书，和阿兰乔姐谈棋论文，昏天黑地的煎熬。胤氏、胤禛、胤祉、胤禛、胤祀、胤堂、胤娥、胤祥、胤禧，九个阿哥为了一个敌位争得头破血流。至此老三胤祉颓唐，胤氏、胤禛、胤祥纷纷落马，只剩下五个阿哥了，也都断了当太子的念头，只是眼巴巴的看着日渐衰老的康熙，等着他的那一天。